现在我们来到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的第27篇，以色列人出埃及第二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将继续来看神的百姓从埃及出来。在上篇信息中，我们看见法老和埃及人被神征服，然后他们催逼以色列人离开埃及。以色列人没有时间使他们的饼发起来，但是他们照着神的吩咐夺去埃及人的金器、银器和衣裳。不仅如此，我们还看见以色列人带着他们的孩子和羊群、牛群从埃及出来。他们住在外邦人之地有430年之久。他们出来的那夜是谨守的一夜。最后，当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时，他们成了耶和华的军队。故此13章18节说，他们带着兵器从埃及出来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附加的四个点，他们都在第13章中。这些点都与属灵的事有关，与上篇信息所提到的物质的事成对比。似乎13章是插在12和14章之间，而且14章应该直接接续12章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这也许是正确的。然而从属灵经历的观点来说，13章并非插入的，它的确是接续12章的。13章所有的点都与积极方面的属灵经历有关。例如13章2节说到头生的要分别为圣，这的确是表征神的百姓从埃及出来的一个特殊方面的属灵经历。它表明我们从世界出来的目的乃是分别为圣，归给主。在13章3至10节，我们读到要在亚比月间守一日为纪念，逢此纪念日以色列人不可吃有酵饼。以色列人出埃及的那日是吃无酵饼的日子，也是一个纪念的日子。根据13章3节，吃无酵饼乃是纪念回想，纪念出埃及的方式乃是除尽所有的酵。因此有三件事是在一起的：纪念日、无酵饼和亚比月。在13章19节，我们读到摩西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去，因为约瑟曾嘱咐以色列人说，神必眷顾你们，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一同带上去。这项细节没有在12章或14章中提起，却紧接在告诉我们神如何领百姓走旷野之路的经历以后，是很有意义的。我们将要看见神带领他们的方式与我们天然观念的盼望相反。我们指望他抄近路，他却选择迂回的道路。再者，紧接着在记载约瑟的骸骨的经节之后告诉我们，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，夜间在火柱中行在以色列人面前。所以当我们在属灵经历的光中来看这一章时，我们需要将约瑟的骸骨这件事与神引领的道路摆在一起。纵观本章，我们看见它开始于分别为圣，结束于主的同在做他百姓的引导。何等奇妙！现在让我们详细的看这美妙的一章。9，以色列人分别为圣归耶和华。成圣是根据救赎。出埃及记13章2节说，以色列人中凡头生的，无论是人是牲畜，都是我的，要分别为圣归我。主只要求头生的分别为圣，因他们是蒙救赎的。这表明凡是被赎的，无论是人或是牲畜，也必须分别为圣。这个原则适用于我们在基督里的信徒。因着我们蒙了救赎，我们也必须成圣，否则我们就仍在埃及，在世界里。如果我们盼望经历真正从埃及出来，我们就必须被救赎且分别为圣。不分别为圣归给主，就没有人能从埃及出来。 照着神圣的要求，所有蒙救赎的也必须分别为圣。救赎是为着我们的平安，而成圣是为着神的旨意。我们若是短视的话，也许只看见为我们益处的救赎，但我们若有正确的鉴别力，就看见成圣必须接着救赎，为着完成神的旨意。因着头生的已被逾越节的羊羔所救赎，凡头生的无论是人或是牲畜，都必须分别为圣归给神。为了将头生的分别为圣，牛羊不需要别的动物做他们的代替，他们是洁净的动物，作为牺牲是神所悦纳的。然而十三节说，凡头生的驴你要用羊羔代赎，因为驴在神眼中是不洁净的，他们不能为神所悦纳，而且不能满足他，所以头生的驴必须用羊羔代赎。在这点上，我们需要问一个相当令人困惑的问题，既然头生的驴已经被逾越节的羊羔所赎，为什么在分别为圣时他需要再赎呢？答案是，即使一只驴已经被赎了，它还是不洁净的动物，为了分别为圣，在祭坛上献给主，为了他的满足，这只驴仍必须用羊羔代赎，它不够资格献给主来为着他的满足。我们可以把这个原则应用到属灵的经历中，在分别为圣的事上，我们不是羊或牛，我们乃是驴。即使我们蒙了救赎，我们天然的人在神眼中仍是不洁净的，因此要分别为圣归给主，就需要基督做我们的代替。十三节告诉我们，不仅头生的驴，以色列人中所有头生的人都要赎出来，这指出他们在分别为圣时必须被赎出来，他们需要救赎，不仅是在逾越节的时候，也是为着他们的分别为圣。这意思是说，为着救赎和成圣代替都是必须的。逾越节的羊羔预表基督是我们的救赎主，借着他做我们的代替，我们蒙了救赎。然而因着我们仍是不洁且天然的，我们不能成为一个活祭让神得着满足，我们在分别为圣时需要基督做我们的代替。这幅图画指出，为着我们的得救和成圣都需要基督做我们的代替。在加拉太二章二十节，保罗说，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。我们需要基督，不仅是为着我们的救赎，更是为叫我们活着做祭献给神。虽然我们已经蒙了救赎，但我们的性情还没有改变。就我们的性情而论，我们都是驴子，在神眼中看为不洁净，所以不能为他所悦纳让他满足。为这缘故，我们需要基督为我们的成圣。只有借着以基督做我们的代替，我们才能成为活祭献给神，蒙神悦纳并使他满足。大多数的基督徒只知道为了救赎他们需要基督作为代替，很少人认识为要成为一个活祭使神满足，他们在分别为圣时也需要基督作为代替。根据十三章十三节，驴子若不代赎，就要打折他的经项。这意思是说，凡头生的驴子若不赎出来，就必须被致死。因着许多基督徒在分别为圣的事上不以基督为他们的代替，他们的景象如同被打折一般，那就是说从属灵方面来说，他们是死的，他们没有接受基督作为代替使他们向神活着，反倒将自己献在祭坛上，仿佛他们能成为神所悦纳的祭物一样。这是严重的错误，神绝不悦纳天然的人为祭，相反的，天然的人的经项必须被打折。我们都需要对这个事实有印象，为了救赎需要基督做我们的平安，为了成圣需要基督做我们的代替，使我们能蒙神悦纳并讨他喜悦。我们凭自己没有资格蒙神悦纳并讨他喜悦， 我们凭自己没有资格被赎并得救，照样我们凭自己也没有资格分别为圣归给神让他满足。因此正如基督为了救赎成为我们的代替，他也必须为了分别为圣成为我们的代替，然后我们在生活中将是一个祭，蒙神悦纳并使他欢喜。当我们来看出埃及记这卷书中的图画时，就看见为了平安安全和救恩，我们需要基督作为代替使我们得蒙救赎。我们也看见为了从埃及出来侍奉神并成为神所喜悦的火祭，我们也需要基督做我们的代替，为了分别为圣以基督为我们的代替，乃是我们得救赎的一部分。第十，在亚毕月间的纪念日不可吃有酵饼。我们若要以基督为我们的代替而分别为圣归给神，就需要经历亚毕月。亚毕月表征我们整个基督徒生活的一段期间，是我们享受新生命的时候。我们已经指出亚毕这个词的意思是猛芽发芽，因此它表明生命的新开始。唯要分别为圣归给主让他满足，我们需要这一个生命的新开始。我们必须使猛发新生命的青绿麦穗，在这生命的新开始必须没有酵。我们已指出在圣经中酵表征罪恶或败坏，我们需要对付一切暴露出来的罪，我们绝不能容忍任何暴露出来的罪。如此吃无酵饼对主就是真正的纪念，真正的回想。凡接受基督为其代替而分别为圣且有无罪生命之新开始的人，每天的生活都值得纪念。倘若我们对神的救恩有正确的经历，我们将有一段奇妙的属灵历史。过了逾越节以后，我们将借着接受基督做我们的代替活在我们里面而分别为圣归于主，然后我们将有生命的新开始，并且所有暴露出来的罪都要被对付。这样的生活就是一个纪念，一个回想。我们过这样生活的每一天都是一个纪念日。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中，每天都该是这样的纪念日。不蒙纪念的日子就是失败的日子。我关心许多基督徒到新耶路撒冷后没有多少可以回想的，但如果我们以基督做我们的代替而生活，有生命的新开始，并且对付所有被暴露的罪，我们在永世里就许多可回想的。我们天天这样生活，我们的每一天都是值得纪念的日子。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每一天都成为纪念日，这是可能的。愿主拯救我们，不必为着枉费的光阴而懊悔，就是为着没有生命的新开始，也没有彻底对付教的日子而懊悔。我们借着基督做我们逾越节的羊羔蒙了拯救之后，需要接受他做我们的代替，为着崭新无罪生命的开始，然后我们就有许多可纪念的日子。第十一，以色列人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出埃及。出埃及记十三章十九节说，以色列人把约瑟的骸骨一同带出埃及。在这一章中同时提到这些骸骨和亚毕月，似乎很奇怪。表面看来这两件事之间没有关系，亚毕月表征青绿的麦穗满了生命，但是骸骨没有生命。然而我们应当记得，在圣经中骨头表征折不断的生命，就是在复活里的生命。因此在13章19节中的骸骨与复活的生命有关。希伯来11章22节说，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，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一命。约瑟相信有一天神要眷顾他的百姓，并且把他们从埃及地领出来， 进入他所应许给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的那地。此外，约瑟叫以色列的子孙起誓说，神必定看顾你们，你们要把我的骸骨从这里搬上去。把约瑟的骸骨从埃及地带进美地，乃是表征复活。枯干的骸骨能进入美地，唯一的路乃是借着复活。根据这幅图画，骸骨从坟墓取出并带进美地，是表征复活的生命。保罗在临前15章50节说，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。根据圣经，血肉表示天然的人，在复活里，基督有骨有肉，但没有血。约瑟的骸骨被带进美地的事实，表明已死的圣徒要在复活里进入国度，活着的圣徒要被提，然后再进入国度。那些有份于国度的人，不再是在天然的生命里，就是有血肉所表征的，乃是在复活的生命里，就是有约瑟的骸骨所表征的。今天作为神的百姓，我们需要在复活里，我们必须是在复活生命里行动的骸骨。在神眼中，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已死了，并且埋葬在埃及的坟墓里，那是他们的逾越节以前的光景。埃及地是一个大坟地，神的百姓被埋葬在其中，所以从神的观点来看，他的百姓在埃及就是苦孤。以西结37章中苦孤的图画说明了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光景，他们是苦孤，需要复活并编族成军，所以出埃及实际上就是复活，这特别见于过红海时。复活的原则适用于代替以致成圣的事。根据加拉太2章20节，我们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们，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。基督做我们的代替，使我们成圣，必须是在复活里。没有复活，神的百姓不可能从世界里出来。约瑟的骸骨与过红海都是指复活。我们凭着天然的生命无法从世界中出来，要有这样的出来，我们必须是一般复活的子民。虽然我们是苦孤，但我们是行动的骸骨，就如在以西结37章中的骸骨一样，我们也要被点活并成为一支军队。正如在以西结37章中以色列人是苦孤，在摩西的时代他们也照样是苦孤，然而他们复活了，成为神的军队，这应该是我们今天的经历。在13章19节提到约瑟的骸骨，乃是要给我们看见出埃及只能在复活里完成。我们在复活里分别为圣，归给主，蒙他悦纳并让他满足。只有在复活里，我们才能有无罪生命的新开始，因而有蒙纪念的日子。出埃及的每一方面都与复活有关。按照我们的经历，我们能做见证，没有复活的生命就不能从世界里出来，出埃及只能在复活里完成。有许许多多偏道鼓励基督徒不要爱世界，要从世界里出来，这些道满了虚空的话语，人不能离开世界，除非他被复活的生命点活了。如果我们要从埃及出来，我们必须是埋在世界里的苦孤，虽然我们被埋葬了，但我们却是神所拣选的，并要在复活里出来。我们也许是骸骨，但这些骸骨表征不能折断神圣的生命。只有当着生命在复活里显出，我们才能从世界中出来。所以我们从埃及出来，不是借着自己的能力或天然的生命，乃是借着复活的生命。虽然约瑟已被神所拣选，他却埋葬在埃及，但在复活里，他的骸骨从埃及被带出来。原则上，今天我们也是一样，虽然我们已被神所拣选，我们却埋葬在世界里，但是在复活里，骸骨能从世界里走出来，这就是从死亡里出来的生命，为着把我们从世界带出来的复活生命。哈利路亚。第12，神引领的道路，一 在复活里。在论到约瑟骸骨的话之后，我们即刻有关乎主的带领和引导的记载。这奇妙的顺序说出，在复活的生命之外，神无法引导百姓，他的引导只对在复活里行动的骸骨有用。当枯干的骸骨活了并开始走出埃及时，神的引导就临到他们。多年来，我怀疑为什么约瑟的骸骨与云柱和火柱相提并论。云柱和火柱都是表征神自己，云柱和火柱与约瑟的骸骨相提并论的事实，说出神活的带领和引导与复活的生命有关。当骸骨行动时，神的引领就来到；当我们在复活的生命里行动时，自然而然就有神的引导。今天许多基督徒寻求主的旨意，他们期望主的带领和引导，然而他们欲寻求却欲不清楚。原因乃在于这些信徒不是埋葬了又复活的骸骨，他们不是在复活生命的能力中行动的骸骨。要有主的带领和引导，被埋葬的骸骨必须从坟墓里复活并开始行走。第二，遵守主的吩咐。十二章说到以色列人出埃及，但没有说到主的引领。我们在十三章中可以发现这事。倘若以色列人凭自己从埃及出来，他们就犯了严重的错误。要正确的出来，他们就必须有主的引导和带领。在出埃及记十二章，我们有主的吩咐；在十三章有主的引领。属灵的事，光有主的吩咐而无他的引领是不够的。有他的吩咐却没有他的引领是可悲的，他的引领总是随着他的吩咐。以色列人守逾越节是正确的，他们的环境已被主征服，并且他们准备要出埃及。然而如十三章末了的经节所显示的，那时神的百姓可从两条路中选择一条，近路或是迂回的路。照着天然的领会，他们定规要选择近路，而不绕行漫长迂回的路。然而以色列人所要选择的道路不在于他们，甚至也不在于摩西或亚伦，他完全根据主借着云柱和火柱的引导。离开主的引导，神的百姓没有权利行动。倘若以色列人的行动没有主的火柱或云柱中的引导，他们定规是凭自己或靠自己行动。在属灵的事上，这样做是绝对不妥的。随着主的吩咐，我们还需要有他的带领和引导。如果他要我们做什么，我们不该凭自己去做，反之我们该祷告说，主，既然你要我做这事，你必须引导我，借着火柱或云柱带领我。虽然十三章看起来似乎是插在十二章和十四章中间，事实不然，相反的，本章是必须的，它显示出我们需要主的引导，如同主的吩咐一般。三，根据某些条件。不仅如此，本章还启示主的引导和带领只有在符合某些条件时才临到。他的带领和引导不是没有条件的。头一个条件就是分别为圣。倘若我们还没有分别为圣，就无法有主的带领。我们需要经历无教生命的新开始、分别为圣以及无罪生命的新开始，是能得着主引导的头两个条件。另一个条件是复活。要受主引导，我们必须不在天然的人里，我们的骸骨必须复活且行动。当我们不在天然的人里，就必有主的带领和引导。我们已经指出，圣经认为天然的人是血肉之体。当彼得得着耶稣是基督，是活神儿子的启示时，主回答说，西门巴约拿，你是有福的，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，乃是我在诸天上的父指示的。在这当基督向保罗启示以后，保罗没有与属血肉之人商量，那就是说他没有与天然的人商量。 我们已经指出，约瑟的骸骨的行动表征复活，虽然这些骸骨苦干了，他们仍然能够行动，这是一个在复活里之人的图画，这样的人能被主带领并受他引导。当我们在复活里，我们就有资格接受主的带领和引导。事实上，主的带领和引导就是夜间在火柱中以及日间在云柱中的主自己。当以色列人带着兵器从埃及出来的时候，他们是受火柱和云柱的引导。埃及人丁归被这样的景象吓住了。以色列人照着主的引导从埃及出来的图画，启示出主的引导只有在我们符合他的条件时才会赐下。我们需要分别为圣，我们需要有无罪生命的新开始，并且我们需要在复活里，然后我们就必被主引导并受他的带领。四，不走近路而走迂回的路。当主带领以色列人时，他没有引导他们走近路，反之他引导他们走迂回的道路，似乎是绕远路。我们也许盼望以色列人从非利士地的道路一直走到美地，然而13章17节说，非利士地的道路虽近，神却不令他们从那里走，因为神说，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，就回埃及去。因为可能与非利士人打仗，神就不领以色列人从那条路去。如13章20节所说，他们从舒哥起行，在旷野边的一躺安营。照着人的想法，主对他的百姓的带领相当奇特，甚至愚拙。如果我们是神，为了避免被法老追袭的可能性，我们定规会领百姓走另一条路，但神带领他的百姓走远路。我们在下一篇信息将看见，这又是法老追袭他们。神带领他百姓的方式似乎错了，事实上主的带领永远不会错，神所带领的路都是对的，他永不会错。出埃及记13章18节说，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，走红海旷野的路。这里的希伯来文指出，神是百姓转向，借着火柱和云柱，他领他们走迂回的路。在我基督徒的生活中，许多时候我认为神带领我的路错了，但我之中为着主的带领而敬拜他，他的带领永远没有错。从人的观点来看，我们会以为他该以某种方式带领我们，但如果他那样带领我们，我们就学不到功课了，反而我们也许有回埃及的危险。所以他带领我们走迂回的道路，甚至绕远路。因着以色列人如此受引导，最后他们必须在旷野漂流38年。这段期间他们一再的绕圈子，这也是今天许多基督徒的经历，他们一直绕圈子，没有显著的长进。然而借着这样的走法，我们学了重要的功课，如民数记和申命记所启示的。我们也许盼望受引导走直路，但神反倒带领我们走迂回的路，绕道而行，他甚至使我们过红海，然后行过大而可畏的旷野。以过我读过一本书，名叫《神儿女的直道》，然而常常没有直道给神的百姓走。当我们把望神选择一条直道时，他却使我们绕道而行。在几年之内，我们也许有许多迂回的路，然而借着这些迂回的道路，我们得帮助，被装备，受教育，被训练，并受管教。这就是神不令我们走直道的原因。当我年轻时，我很欣赏《神儿女的直道》那本书，但我现在不再宝贵它了，因为在我基督徒的经历中，我已学知主时常领我们走迂回的道路。请看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行程，他们走直路吗？不，他们的道路尽是迂回，然而并非他们自己选择要走这些迂回的道路， 他们乃是借着主在云柱和火柱中的同在所引导。五，借着他自己日间在云柱中，夜间在火柱中。出埃及记13章21至22节说，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，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，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。日间云柱，夜间火柱，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。这两个柱子实际上就是一个，当夜晚来临时，云就变作火，但是当天亮时，火就变作云，然而火和云是一个。在预表里，云表征灵，神的灵临到我们就像云一样，这里的火是表征神的话，对我们乃是光。因此神所给我们火的引导，乃是借着灵或是话而临到。当天空晴朗时，它是云，但当天空幽暗时，它就是火。当主在夜间做火柱引导时，这柱子所发的光使黑夜变为白昼，如此以色列人日夜都可以行走。在基督徒的生活中，白昼和黑夜应该没有两样。事实上，我们基督徒在与主同在的生活中该没有黑夜，反之我们的黑夜该变为白昼。如果有一个黑夜没有变为白昼，我们就失败了。每当我们在黑暗中沉睡时，我们就在基督徒的生活中经历了黑暗。当我们以呼求主名，我们就蒙了光照，黑夜就变为白昼了。云和火都是神的表号，因为它是灵也是话，在这话也就是灵，主灵话乃是一个，不断地带领且引导我们。我们明朗的时候，神借着灵引导我们；当我们阴霾的时候，他就借着话引导我们。当神向我们显明时，他在我们的经历中就成为灵。不论是云柱或是火柱，神的引导总是一根柱子。在圣经中，柱子表明力量，因此神的引导是刚强的，他立得正直并支持重量。神借着如此明确的引导来带领以色列人。为着出埃及记13章所叙述的所有细节，我们需要感谢主。在此我们看见代替以致分别为圣，纪念的日子以及无罪生命的新开始。在此我们也看见复活的生命，我们在其中享受主的同在和引导，如同云柱和火柱一样。让我们为着主的引导敬拜他，即使他不领我们走直路，反而绕道而行，我们也敬拜他，为着所有迂回的道路赞美他。